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神，是我的神，这是何等奇妙！唯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你才会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称呼。他不单是一位大能的神，而且他被称为 My God， 我的神。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这是何等感恩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跟大家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在困境中，在患难当中，你认识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想这次的疫情对你我来说，实在可以说是一场属灵的大考验。许多人在这几个月的疫情当中，可能充满了失望，充满了沮丧，充满了担忧，充满了惧怕，充满了苦毒，这是这个世界所向我们展示的。危机重重，不但是这个病毒在全世界范围肆虐，第一波过去，可能现在第二波已经来了。亚洲稍微平静一点，就到了欧洲，然后继续到美洲，在北美，然后现在从北美再到南美，然后到了南美以后，再看见东欧慢慢又增加，然后再这样到了亚洲，看到南亚，然后是东亚，渐渐的，好像这个小小的病毒游走世界，把人带入绝望当中。很多人从冬天盼望开春，从开春盼望夏天，希望温度高一点，也许病毒会被杀死。结果现在已经六月中旬，很多地方已经相当炎热，但是照样病毒还在肆虐，全球的数据还在增加，已经将近要800万，已经几十万的生命失去。不但有这样小小的病毒，然后很多地方火光冲天，暴乱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想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你看到什么？其实人生目前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今天要看一看诗篇的63篇，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你反复看见的就是你和我，你和我，这是指到何等密切一个关系。你是谁？是这位神。今天如果我们定睛看环境，我们定睛看世界，我们定睛看新冠疫情，我们定睛看经济萧条，我们没有出路。但是你发现圣经里面这位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眼目是看着他的神，他是要寻求他的神，他是要思想他的神，他是要赞美他的神，他是要跟随他的神。许多的人读诗篇63篇，好像觉得这是，哎呀，这么美好。这首诗篇刚刚我们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用了里面很多的语句，但是其实 它的场景就像这首诗一开始告诉我们，这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一个处境。犹大旷野大卫也许不太陌生，但是这个时候的大卫是一位已经当了以色列国君王的大卫。我们都记得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逃到了犹大的旷野，因为他本来在扫罗王面前忠心的侍立来服侍他的君王，但是因为被羡慕嫉妒仇恨，当扫罗听见别人在称赞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说，大卫你的粉丝比我多，你现在成了网红，你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称赞你，所以很自然保罗心里就不爽，从羡慕到嫉妒到仇恨，所以扫罗就想尽办法要来杀死大卫。所以圣经描述告诉我们，那段时间大卫就在犹大的旷野里面奔逃啊，常常居无定所，躲避追杀。但是这一次的大卫为什么又到了犹大的旷野？虽然当了一国的君王，虽然好像人生非常的在高峰，但是哪里想到这次不是他的顶头上司要追杀他，而是他的儿子起来造反，要追杀他，要取他的性命。这时候的大卫已经不年轻，这时候的大卫可以说已经起码中年以上。这一次人生颠沛流离，而且我相信这次大卫的心更加的伤痛，因为他遭遇到最亲的亲人的背叛。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如果他对扫罗还能够提防，那么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本来就可以接他班的儿子竟然会要取他的性命。再一次进入犹大的旷野，再一次像他描述的一样，我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生不但是外在的境况，常常也是我们内心的境况。我们说我们累了，我们疲惫不堪，我们手发沉，手下垂，我们觉得枯干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再也不想往前走。大卫的一生南征北战，大卫的一生也经常跟旷野发生了关联，好像一生在这样居无定所当中。但是如果你读完整篇诗，你会发现大卫没有被这样的环境困住，大卫乃是在这样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却能够唱出这样美丽的诗歌来。为什么？是因为他紧紧地抓住这个关系，就是你和我。这位你是大写的你，就是神。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当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饱足了，骨髓肥有。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请让我们再一次用祷告来献在我们亲爱的主面前。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好像在旷野一样，我们遭遇到居无定所的奔逃，我们遭遇到最亲的亲人的背叛或者离去，我们也同样感觉我们已经灰心失意，软弱丧胆。但是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大卫的心智，虽然他从国王变成一个逃难者，虽然他从世人的视为的拥戴欢呼当中突然间跌入到这样一个孤独的看不见前面的一个光景，但是主啊，他这时候认定你是他最大的宝贝，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主啊，帮助我们这时候来瞻仰你的能力，瞻仰你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你有何等密切的关系。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说的，如今我们凡事都得了秘诀。主耶稣，谢谢你，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旷野当中沙漠里面，你的活水，你生命的粮永远供应我们，是你让我们的嘴唇能够成为颂赞你的嘴唇，是你让我们的眼目能够看见你能力和荣耀的眼目，是你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切慕你要跟随你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走出这样的旷野，就是我们心灵的旷野，能够真正来荣耀你，来称颂你的名。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我常常喜欢说，人生的处境好像就是三长两短。大卫的人生就告诉我们，人生第一个常常会有逃难。刚刚讲过，大卫这不是他第一次的逃难，他躲避扫罗的时候逃难，他在征战里面的时候也有落难的时候。人生的第二样，也常常会遭遇背叛，他亲生的儿子起来要追杀他。人生也常常会有灰心失意的时候，好像他所描述的干旱无水疲乏。这个不但是旷野的描述，也是当时大卫自己心情的描述。他感觉他人枯干，他感觉他活不下去了，没有水了，他感觉他太累了，人过了中年，然后看一看家里出那么大的事情，儿子要夺他的性命，他简直有一些心灰意冷。所以这三个长其实也是人生经常会遇到。那么在这种情形，人常常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少了方向。旷野里面你一定能够想象，一望无际，世故茫然，到底我该走哪条路呢？到底我该往哪里去呢？我们都记得以色列百姓，他们整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当他们心离弃上帝的时候，远离上帝的时候，常常回头看他们过去侍奉的法老， 想要回埃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方向，那段路到迦南本来不是太长，结果因为没有方向，就在旷野打转，整花了40年。第二个人会缺少，特别是当你在困境里面，你突然间觉得心里没有力量，你曾经想要的，你曾经立志的，你曾经期盼的，你忽然间觉得好像都离你而去。这一场的疫情，有人描述好像再一次让每一个人感觉一座围城。曾经多少时候，人们盼望着要进城，北京、上海、深圳、珠海，漂洋过海，都是希望能够要进入大城市里面。但是这一次的疫情，很多人突然警觉，好像城里更危险，城里面人更多，感染的机会更大，所以很多人轻信，有些人就在农村觉得比较安全，有些人在，如果你在欧洲，你在德国，很多人常常形容，好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很多人把它叫做一个村。过去这些所谓村里都是觉得大概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很多人希望到柏林去，到慕尼黑去，到法兰克福去，到科隆去，都是到大城去。但是曾几何时，忽然间一场疫情让许多的人感觉要逃离啊，逃离你生活的围城。不但如此，人生里面会有常常不测的风云，许多人受到背叛，有的人在爱情里面感觉背叛，有的人在婚姻里面感觉背叛，有的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感觉背叛，有的人在职场上突然间被老板炒了鱿鱼，感觉自己多年的忠诚付之流水，感觉背叛。有的人在政坛，有的人在官场，感觉背叛。十多年以前有一首歌唱红了华人界，它的题目就叫做背叛。这个是巫玉康跟阿丹他们做的词，描述的是这位歌唱者曹格，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一位歌唱家，描述的是他真实的个人的经历。常常觉得好像我细心的浇灌，你说不爱就不爱，让我一个人欣赏我自己的悲哀，感觉人生只剩下无奈。然后你可能会给自己找各样的理由，猜测为什么对方会背叛你。但是到有一天你会觉得很累，不愿再去猜，好像真的觉得人生就像钢琴的琴键一样，充满了黑白的，不再有任何的色彩，人生也不再精彩。曾几何时忽然觉得 say goodbye都没有机会。最后他说，我用背叛自己来完成你的期待，意思就是我放弃，我想要磨灭这些记忆。但是其实整首诗歌描述的是何等的失落，在背叛里面内心深深的受伤，人生感觉无力。为什么这首歌会唱响了两岸三地？为什么特别在许多的年轻人当中，当然其实不是中年的，老年的没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们大概不太会像年轻人一样的去这个常常去网上来听这些歌。为什么会突然间大红大紫？ 因为他把许多人的心声唱出了共鸣。背叛，那么失落会不会太普遍？就在四天以前，这个中国号称这一家的电影集团是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也是作品最多的，被称为中国影业界的龙头老大，博纳影业集团那个副总裁黄威，一位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多年在影视集团里面呼风唤雨，挥洒自如，非常有才华，头脑敏锐，年轻有为，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正在人生年富力强的时候，四天以前从18层楼一跃而下，就结束了他的这样的几十年的生命。为什么？如果你看一看之前的描述，好像已经觉得心灰意冷，长期的失眠，心情的压抑，然后好像就像大卫所描述的，很多时候人在某一种境况里面，外表可能别人看不出来，外表可能你曾经的同学，你曾经的邻居好像还非常的羡慕你，还非常的巴不得能够成为你这样的样子，但是内心世界如何呢？今天多少人的内心就像大卫所描述的，干旱无水，疲乏。昨天晚上我们德国时间昨天的下午，那么我们有一个欧洲校园事工的专题，周小琴老师特别来跟我们讲解在困境里面如何的来管理我们的负面情绪。昨天的讲座非常的反应非常的热烈，也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心情是如何呢？原来是这样的普遍。各位可能都知道，以中国来讲，青少年的自杀率是全球第一，每年有多少的生命前赴后继的就早早的结束。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这个只是他个人的个案，大概别人都活得很自如潇洒，就是我活得不行，就是我活得不成功，就是我没用，就是我倒霉，是吗？其实大卫要告诉你我，无论你曾经有多么的辉煌，但是你的人生会遭遇到这样犹大的旷野，会在一个低谷里面，干旱无水疲乏，而且在旷野有时候别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我们都记得大卫第二次被儿子追杀奔逃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示梅的，然后拿石头去丢他，无中生有的捏造骂他，忍受这样的羞辱，好像落井下石，你觉得你已经够惨了，结果发现很多人还在看你的笑话，很多人还在那里冷嘲热讽，很多人还在那里巴不得你早点死掉。这样的人生的处境，按理来说还有什么指望呢？很多基督徒常常遭遇这样的境况的时候，也不想祷告，也不想赞美，然后呢要么就是拼命想一些人的办法，看环境啦，然后呢找朋友啊，然后呢为自己辩解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 大卫告诉我们，其实也是昨天周老师的讲座反复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往上看，因为唯有那一位是真正能够带来水、带来活水的，是唯有那一位能够真正给我们力量，唯有那一位是能够把我们带出犹大旷野的。如果你不认识他，你的人生永远在旷野打转，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很快在等着你，你的人生永远没有出路。所以大卫这首诗一开始他就定一个调，神啊，你是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细细的品味，什么叫做你是我的神。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神啊，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他跟我们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他是我的。如果今天你进入了旷野，如果今天你因为疫情，因为各种的天灾人祸，让你看不见前面的道路，让你觉得人被困住，或者你遭遇情感上的受伤，遭遇婚姻里面的危机，遭遇亲子关系、人际关系里面一些的困难，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又或者今天你遭遇身体的难处，或者患了某一种的绝症，这些都像犹大的旷野，但是他能把我们的心困住吗？大卫告诉我们 No， 不是的。他不单单只是那一位神，是我们头脑里面知道的神，是你曾经接受他为你救主的那位神，是你相信的神。不单如此，他是 Your God， 他跟你有最直接的关系，他认识你，他爱你，他侧耳在听你的祷告，他的眼目一直在你的身上，从没有偏离。所以大卫要从这一个来给他整个诗歌第一个调。我想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个基调，特别在困境里面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基调？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基调。神啊，你是我的神。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大卫接下来用一连八个描述，你的能力，他是一位能力的神，你的荣耀，他是一位荣耀的神，你的慈爱，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你的名，他的名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翅膀，你的右手。我想其实这些都在描述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吗？这样一位伟大的、荣耀的、充满慈爱的这位神，他却竟然一直在扶持我们。旷野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儿女会离开，亲人会背叛，但是上帝从不离开你，从不离开我。所以接下来一连串大卫用了十八个描述他跟神的关系。第一节说，我要寻求你，我要可想你，我要切慕你。请你注意这个十八个，如果你再有机会把诗篇六十三篇一到八节反复去读，你会发现原来每一个词他用的都不一样。我的孩子有时跟我说，爸爸妈妈，现在我们每一天我们全家一起祷告，他们有时觉得好像到后来这个有一点这个词穷啊，好像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字，好像觉得这个祷告会不会是变成一种重复。当然年少年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不但是年轻人，少年人会有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多年的所谓的基督徒，好像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词，好像觉得哎呀这个词穷了啊，这个说不出什么话了。 跟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大卫说，我寻求你，而且是我切切的寻求你 earnestly seeking you。 我充满了我的诚实，我充满了我的急迫来寻找你，我可想你， search for you。 按理来说，旷野里面人其实最渴的是因为没有水，所以他应该是要去找水源，找沙漠里面看看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找到一小的那个水潭。但是大卫说，不是，我的心在饥渴，我的心在渴望要见到你， long for you， 就是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我要看见你，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你会发现，这是因为大卫身边所有东西都被剥夺了。他过去在王宫里面，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御衣锦食，什么都有。结果现在落难在旷野，好像环境上极大的改变。然后呢，过去他是这个所谓的左拥右抱，这个呢，周围都是那些无论是他的部下，无论是他的家人，无论是他的妻子，无论是他的儿女，无论是四面八方来投靠他的这些的勇士们。但是现在到了旷野都不见了，而且连最平凡的一个示媒都可以随便的拿石头丢他，都可以骂他，都可以造谣。其实那个示媒是完全造谣。他说，大卫你杀了基遍人。实际上大卫虽然征战很多，但是基遍还真是大卫没有碰，因为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跟基遍人是立了约。结果后来呢，因为扫罗擅自去攻打基遍，就毁坏破坏这个约，所以呢，大卫就不得已的要来把扫罗的几个后裔呢，就交在基遍人手里。所以为这件事呢，这个示媒也是扫罗家族的人，所以他就怀恨在心，他就说，大卫你流了扫罗家人的血。实际这个呢，是一个完全一个诬告。但是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使得他的眼目从地转向天，所以旷野就变成了他的一个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你我今天把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对你来说也许是非常不容易的艰难的环境，把它变成一所旷野神学院。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思想神，来纪念神，来渴慕神。所以大卫不单是他的心渴慕到这样一个程度，远超过他的水。然后这个第二节是大卫的回响，中文说我瞻仰你，其实他原来你看英文就知道，他是一个已经完成。他说，我想到在圣殿的时候，在你的居所里面，你的同在，我不能忘记过往上帝你的能力，你的荣耀。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唱也好，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常常把能力和荣耀觉得这两件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这都是属于上帝。但是其实在这里，当你把这位神认识到他是你的神的时候，这就是大卫在这里的一个祷告。他说，我在圣所曾如此的瞻仰你，我要借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神的能力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从过去不认识神，到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让这件事发生？是神能力在我们身上改变了我们的石头的心， 变成了一颗柔软的肉心。这是神的能力，把我们必死的人救到他的国度里面。什么是神的荣耀？这是我们里面能够经历到的。我们看见神的圣洁，我们看见他的大光，我们看见他的慈爱，我们看见他在神儿女身上的指望。所以这一切有外面的，有里面的。大卫说，我不能忘记。什么叫做瞻仰神？就是你在面对神的时候，你思想，你的心会充满了感恩。你不再只是去看环境，看你银行还有多少存款，看你还有什么办法，看你周围安不安全。现在全美国各处都发生暴乱，那么许多人的心在感觉发抖，尤其咱们华人，华人一向在美国也算是中产阶级，我们也觉得我们安分守己，我们吃苦耐劳，突然间的现在人人都在这个危险的局面里面。以前孔老夫子说呢，这个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很乱了，很危险，你千万不要进去。结果呢，现在很多华人说，糟糕啊，那我们当年是想尽办法才来到美国，想尽办法才来到欧洲啊，那现在突然间呢，这里也变成了乱邦，变成了危邦。但是其实我要说，没有上帝，天下人间没有天堂。哪里是我们真正安全的所在呢？大卫这时候不是说，我想到以前在王宫里面，我想到以前这个国泰民安的时候，不是，他说我想到了是在你的圣所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唯有在神的家，唯有在神的圣殿里面，才是真正最安全。今天圣殿在哪里？就在你我的心里，神居住在那里，圣灵居住在那里。当我们心里有了上帝的时候，这才是最安全的地方。除这里以外，到处都是乱邦，到处都是危邦。所以有了第一节第二节的铺垫，大卫才会接下来唱，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颂你。称颂这个词哈，那我的嘴唇要称赞你，要颂赞你。这个词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荣耀你，所以现在 NIV 的版本就直接把它翻成 glorify you， 就是我要荣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来荣耀上帝？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在四境平安的时候，你在这个天色长蓝的时候，其实别人也不太看得出来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基督徒要能够荣耀上帝，其实只有在一个考场上，就是在犹大的旷野，就是在人看为最艰难的时候，最不容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彰显出来什么叫做明光，光明之子，什么叫做如明光照耀。黑夜越深，那个光就显得越亮。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荣耀你。怎么个荣耀法？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荣耀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想到神的慈爱超越了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很多人是常常觉得好像生命有一种极大的危机感。这个新冠疫情呢，一不小心就感染，一不小心就把人的生命夺走。所以呢，每一个人把家关起来，口罩戴起来，距离保持起来，然后呢尽量想尽办法，这个有的人洗手洗到一个程度都变得强迫症。 这个哎呀，就是觉得这个病毒好像在周边弥漫，那怎么办呢？想尽办法要保护。但是如果你有一天有了大卫的眼光，他奔逃是为什么？为了保命。但是突然间他发现，上帝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其实上帝啊，有你的爱就够了，有你的爱，我无论在哪里，我都不会再愁苦，超越了世上的一切。那种心智一出来，这是对神的极大的荣耀，就让世人看见，原来他们里面真的是有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世人普遍的恐慌、担心、惧怕，但是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他里面的力量是刚强，他不是吓得瑟瑟发抖。不但如此，大卫说，我的口不离颂赞的话，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你注意整篇诗篇，大卫虽然在犹大的旷野，但是他没有发一句的怨言，这个就是荣耀神。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困境里面长吁短叹、唉声叹气、愁容满面，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在荣耀神？或者用中文的翻译，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颂赞神？别人说你们有神，但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你们嘴唇满了埋怨的话，满了苦毒的话，你们脸上都是看不见笑容。大卫虽然在旷野，他知道神的慈爱远超过人所看为宝贵的生命，所以他的口想到神的救恩，就涌出赞美的词语来。他说，我要颂赞你，称颂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的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所以你会发现诗歌跟祷告都是连在一块。奉主的名举手，是大卫在旷野举手祷告，然后他称颂神 praise the Lord。 他说我还活的时候，代表什么？这是一生的功课。其实那个时候大卫也知道他的生命是朝不保夕，因为在旷野，然后眼看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这个亚撒龙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且到一个程度呢，如果将来亚撒龙一旦这个国位稳固以后呢，他当然是千方百计要除掉大卫，因为亚撒龙也心知肚明，这个大卫呢不单是他的老爸，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威望，这个可以说开国的功臣。那么现在如果让这个大卫还活着的话，那么这个对亚撒龙来讲一定是这个国位不稳，所以呢无论如何他是一定想办法要杀掉大卫。那现在大卫逃进了犹大旷野，其实在亚撒龙看来也是自寻死路，你犹大旷野看你能够坚持多久，那里也没水也没粮食，你带的这些东西能够坚持多久？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大卫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要来 praise the Lord， 我要称赞你。那在世人看你称赞什么呢？你称赞你儿子起来造反吗？你称赞现在你马上要死掉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称赞？我们对神的颂赞难道只是在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我感谢你，哈利路亚我赞美你，还是真正当我们人生遭遇困境极大的危险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开口来称颂他？大卫给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榜样，是为什么？其实这个诗篇它一节一节，它像一个属灵的台阶，从定了基调开始，大卫每说出一个我跟你的关系，它背后都有足够的理由。第五节告诉我们，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你想想大卫在王宫会不会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在王宫的时候啊，这个是大概是睡在席梦思上面哈。总而言之呢，国泰民安，所以他睡得香甜呢、啊，一觉就可以睡到日头平息，都还不起来。为什么现在他说我在床上也会想，我半夜也会想？因为当然一方面旷野根本跟王宫不能比，而且现在呢，大卫到了一个程度，可以说是整夜会失眠。第一，人在困境里面有一些的反应是正常，你心里面担心，你有晚上睡不着，这是正常。但是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干嘛呢？许多人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开始把一个小问题就越想越想，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的时候想一个人本来一点小的过节，结果越想就越恨他，越想就恨不得马上就这个想个办法报复他。你发现如果你的思想里面不是像大卫这样来纪念神，来思想神， Remember and think of， 一方面他回想到神在他生命里面有何等的保守，何等的恩惠，像他这样一个牧羊的孩子，是谁把他提拔起来？是谁让他能够打败歌利亚？是谁让他能够召集这些的战士们起来？是谁让他能够带领这些百姓能够建立这个国家？是谁给他过去生命动作气息和存留？所以他想到这些神的作为，然后他开始慢慢整个思想集中在神的身上。其实这也是昨天周老师特别提醒我，一个人千万不要被你的负面的思想就牵引着，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越是在这个时候，你睡不着也好，失眠也好，没有关系，你让神的话充满你的思想。这么一来，结果大卫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他说我心里好像满了骨髓肥油，那个是指到什么？那个是最美味的食物，那个是让他心得到最大的饱足。之前他说我是疲乏的，我是干旱的，我是无水的，这一刻慢慢他心里的力量重新升起来。我想到我的父亲常常跟我讲一个见证，他整十年因为信仰，因为传道，所以就被关在这个劳改农场。他说那个时候真是可以说苦不堪言啊，因为不但是经常性的批斗，然后呢谩骂，而且呢很重的这些的体力劳动，到最后呢他的肝脏出了问题，眼看的根本就没有办法，那个肚子里面都是那个腹水，非常非常严重。所以那个时候爸爸说真的是求死的心啊，就是觉得跟神祷告，就是你早点接我去吧，我活不下去了。但是真的很奇妙，突然间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里面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动，在你身上还有我所命定的收场。我想圣经里面这些经文很宝贵，神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说你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或者说神在你我每一位身上都有他所命定的收场。你不要去看环境，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给我父亲很大的力量。哪里想到他是别人用一块板把他抬出来，抬出劳改农场，因为医生说他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活，结果上帝整整给他多少年的，将近40年，从离开了劳改农场，医生宣判只有半年的寿命，哪里想到整整将近40年的光阴，而且在各处奔跑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因为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都在乎神，如果你心里的力量没有了，那是你真正被打倒。环境不能打倒一个人，是我们自己心里如果不再有了力量。大卫说我的力量是 我纪念神，我思想神，然后我的心就开始好像满了那个骨髓肥油酱，我又重新得力。所以大卫说，我赞美你，我用欢乐的嘴唇。你会发现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这个颂赞又上了一个台阶。他说，我要在你翅膀荫下欢呼。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句话何等宝贵。神看过我们，实在是像母鸡把小鸡聚拢在他的翅膀底下，又像一只大鹰把我们背负在他的翅膀上面。你有这样的神来保护你，来看顾你，来拯救你，你难道不应该像大卫一样欢呼吗？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基督徒的信心。所以大卫在这里用了一个词，中文叫做欢乐的嘴唇，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不断歌唱的嘴唇。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一些赞美诗，其实神要我们的嘴唇是不断的唱。这个你看，我现在常常有时候观察我的女儿，我看她就是一天到晚哼着歌，我就知道她心情很快乐。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 singing lips， 我们有一个歌唱的嘴，我们想到上帝他的翅膀在护卫我们，想到上帝天天在背负我们，我们就不会胆怯害怕。所以第八节大卫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我心紧紧地跟随你，这个紧紧地跟随，有时候你很难理解什么叫紧紧地跟随呢？其实这个词英文叫做 cling to， 就是 我持守，我抓住不放，我执着。但是其实原来那个意思更深，原来那个意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个联合这个词，意思就是大卫说，我的生命跟你不再能分开，我的心上帝，我完全贴住你，我完全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这个叫做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圣经多次描述神的右手代表着神的能力，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其实这个词扶持我，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抱着我，抱着我。请你注意，扶持好像有时候还这个你觉得可能还有点若即若离的话，抱着你什么意思？就是其实神不是不知道你在旷野，你能够在旷野还走到今天，是因为神的大能，他真的抱着你，背着你，你才能够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看见，虽然大卫在犹大的旷野，虽然他面临各样的困境，在逃难里面，在背叛里面，在心里好像真的是失落的里面，伤心的里面，但是他举头仰望神，他开始重新思想，你跟我，神，原来你不是别人的神，你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有这样的认定吗？当你我能够认定，就没有什么样的环境能够使神的儿女上当，就让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发酸的腿抬起来，把我们的腰挺起来，来奔走神要我们奔跑的义路。愿上帝借着这次的疫情，成为我们属灵里面灵命能够更上台阶。对大卫来说，其实他真正上帝最后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每一次的危机，他在里面学了当学的属灵的功课，更上一个台阶，能够真正成为神心意当中的人。 神也称他服侍了那一个世代。弟兄姊妹，神把我们今天放在这个世代，是要我们服侍这个世代，是要我们向这个世代来做见证。愿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愿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发现，好让我们再次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原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原来我们是在他的翅膀底下，原来他的名是这样的大有能力。我们要纪念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作为，好用我们歌唱的嘴来真正的荣耀他，让我们喜乐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来见证他。愿神祝福各位，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今天对我们线上大部分的人来讲，我们仍然在这样疫情的困境里面，主啊，当我们没有你的时候，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看前面经济萧条指日可待，看周边病毒的肆虐随处可闻，然后看一看许多的婚姻破碎，看一看许多人际的疏离，看一看这个世界越来越滑向深渊。但是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在旷野里面是你让我们的头能够抬起来，好像大卫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仍然抱着我们，带着我们，背着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因为唯有跟着你，我们才有生命的道路，才有真正人生的出路。求主使用我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